重复的内容啊。上一次是讲法律丛林当中的平安守则嘛，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讲的是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啊，就是比较偏向于外在的一些细节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原则。今天呢是讲的是法律旷野中做得胜者，是相对于上一次的平安守则的一个偏向内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做法，所以有外跟内之分。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喜安堂比较追求的是什么，内在生活嘛，所以我们等于从外室到内室，从外部进入至圣所。那在至圣所里面，在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那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重点。在讲今天的题目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你们知道皮鞋怎么来的吗？就是从前有一个国王，他走在他的国家的领土，觉得走有的地方很舒服，有的地方不舒服。舒服的可能走在草地上、沙地上，不舒服的呢可能走在石头上，有尖尖刺刺的地方。所以他走一走不舒服呢，他就要求他的国家的大臣帮他想办法解决。他们想到呢，脚踏在什么上面最舒服？皮上面最舒服。那时候并没有 PU 跑道，没有塑胶，没有柏油，所以踏在那个皮上面最舒服。他们就想办法把那个皮革啊从动物身上剥下来，包括牛的、猪的，各式各样试过，把牛的最耐用、最舒服，就把牛皮呢铺在路上，让它走起来都很舒服。可是呢，走一走，国王真的很舒服，发现走一走没路了，因为牛皮铺完了没了，他继续宰杀，继续铺，铺到后来全国牛被杀差不多了，还是不够铺，那怎么办？后来就有人跟他说啊，这样子好，我换个角度想，就是国王，你把一个很小的牛皮包起来，你在脚上就可以，你只要穿着牛皮走路，到哪里都有牛皮，不是吗？就不用到处去铺牛皮，到处去找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舒服的环境，就发现穿上了这个由铺路的牛皮所做成的一种包裹物，在脚上之后，他到哪里走都很舒服，慢慢就演变成今天的皮鞋。这个故事给各位什么启示没有？就我们在社会里面呢、啊，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处跟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的无条件的付出，彼此相爱。你相不相信走出了大门，到了马路上，可能就会突然让你遇到乌烟瘴气的事情，一个人冒冒失失冲过来，把你手中的咖啡撞得满地都是，道歉也不说一句，还说你怎么走路不长眼。或者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明明给他1000块钱，他当100块找给你，你说另外还900多块呢，他没有，你刚给我是100块。那这么多事情，你会就觉得说还是待在教会里好了，哪里都不要去，在教会里面最舒服。当然不是嘛，对不对？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不大可能期待我们在生活里面到处都铺有了牛的皮，走得如此的舒服。就像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海上也会遇到风浪，那也不会说在耶稣在船上就不会遇到风浪，不然他们就不说啊，怎么办怎么办，耶稣就把他醒来的风止了吧，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法律旷野中的得胜者。其实我与其讲这个题目，我觉得不如讲是在现实社会里面，当我们遇到了摩擦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心境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跟各位分享一点这个题目，因为虽然我看起来不是非常的老，我虽然已经50几了，但是我实际上我当法官的差不多快10年，从包括在都会型的城市的法官到地方的乡村的法官我都当过，我也当过民事庭的法官、刑事庭的法官、少年法庭的法官、家事法庭的法官、智慧财产专业法庭的法官。然后法官期间，我们所尤其有在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一个下午有的时候会开庭1000多件，你相不相信？一个下午或一个上午啊，因为很多的信用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约定的管辖法院在哪里？台北地方法院，没有人会约定士林的，都台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开庭的案件很多，我们自然而然会从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同事听到很多你们想都没想到的案子。人性就在那个时候你才发现是如此的充满了罪恶，所以才会说我看世上没有一个是义人，都是罪人。你会发现平常在一起大家和和乐乐的人，那是因为彼此没有摩擦，你同不同意？再好的人，当你们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即使是弟兄姐妹也有可能会撕的血肉模糊。我看过，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有的人说啊，基督徒那我们教会指引帮忙，就 even 是教会，我不是讲这个教会了，教会跟教会，教会跟弟兄姐妹之间那个事情，有时候不比外邦人来的客气，会更加的充满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看多了这些事情，后来自己下来当律师，再从律师的角度又看到了各式各样形形色的事情，让我们真的觉得真的是大而可畏的旷野。这旷野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可能很多人会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在那40年当中在旷野中倒闭。所以我相信主他让我们离开的为奴的埃及，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会到哪里？旷野。甚至即使耶稣在出来服事前有40天在哪里，也是在旷野。所以我相信其实我们就像曹牧师一再强调的，不用担心到旷野，但是在旷野里面神是会使用困苦就把困苦人。所以在旷野里面如何自处，我今天呢送给各位7个秘籍，也不叫秘籍，因为圣经上都有。这7句话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啊，当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它并不是保罗的书信，也不是彼得的书信，它是主自己亲自说的这7句话。这7句话呢，我敢在这里跟你说，你这7句话如果你放在心里面，刻在心板上，我可以敢跟你说一句没有人敢承诺你的话，就是你一定会在旷野当中得胜，进入迦南美地。不管你今天遇到的是充满了玻璃碎屑，充满了铁钉的路面，你穿上我送给你这双鞋，保证绝对不会戳穿，你哪里都能去得了。你即使遇到了大风大浪，你仍然安稳的像坐在闲谈一样的自在，你相不相信？这是我自己经过了这20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看到到的很多的泪水，看到很多的无奈，甚至看到了生命的消失。我再来看今天我们所领悟到的圣经，其实里面藏了太多的宝贝，只是因为真经需要什么？火炼。可惜你们没有遇到火，所以你们不晓得它是真经的珍贵。但因为我们遇到了火以后才知道这真的是真经，可世人知道的不多。所以很感谢主今天锡安堂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法律旷野中做得胜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场的来宾是不是都拿到这份讲义了？这份讲义你可以好好留着，留着如果你有空在等公车的时候睡觉前你可以把它看一看，记起来。如果能够记在各位心板上，你遇到任何事情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用担心了，因为你已经是得胜者，你看我讲完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具体实际的案例。我们圣经的金句呢，这边有排了7个金句，我的案例呢会混杂着跟这个7个金句会有关的内容，会慢慢的出现。我会从过去当法官的时候所看到的例子，慢慢从到听到别的同事听到的故事，然后自己当律师，甚至最后是讲到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好，那时间有限，我就不耽误各位时间，我会以讲故事的形态跟各位分享，因为我自己当过会众，虽然现在是会众也是一样，我比较喜欢听故事，不晓得各位同不同意。讲道理大家很快就会进入半睡眠状态，那我会以故事为主。故事其实主也很爱讲故事，你不觉得吗？所以我们讲故事为主，大家就像小朋友来听我讲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这样子，我在这个屏东当法官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0几岁，还不到30岁，当年轻的法官，自己觉得自己还蛮厉害，能够坐在法庭上，看到的人都跟你们年纪差不多的。然后呢，来我这边来请求诉讼，请求 解决问题呢，不像台北都会区这么所谓的前端高科技，大概就很多都是包括土地分割啊、家产分割，有人拖他们家香蕉啊，这类似的情形很多。然后从当中呢，我就看到人性的一面，就是即使是我们觉得很淳朴的地方，对吧，人还是贪心。比方来讲，就是其实有一些事情，兄弟姐妹争房产，其实圣经在这句话里面也是争房产，记不记得有人来请耶稣帮他断定这个事情，所以才有第七句，就是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就跟我在法庭上遇到很像，就是当事人是兄弟哦，亲兄弟哦，但是为什么会戏强？因为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蛇，叫做遗产。遗产出现以后，这些平常手足一起烤肉、一起玩乐的兄弟，到最后突然就变得翻脸不认人，然后兄弟戏强打官司，就是为了谁能够分到马路旁边的这块地，谁的土地能够有在有价值的地方。如果说他们可以大家谈得好、谈得清楚的话，其实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结果就是因为贪心这个字，大家互相彼此不相让，才会让一种职业从中渔翁得利。是谁？律师。两边的律师呢，就开始各出奇招，各自使出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用民事、刑事互相告得一塌糊涂。然后当事人到最后根本连兄弟姐妹完全都变成仇人一样。然后上法庭呢，彼此就是龇牙咧嘴，然后甚至马上就要打起来。我说要打你们出去打，不要在我法庭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到最后他们所分到的呢，其实我坦白告诉各位，跟他们一开始如果心平气和好好坐下来谈的结果是一样的。可中间可能花他们几百万，花他们多少的生命代价，甚至有人都已经走了，不在了，是带着怨恨走的。甚至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充满了乌烟瘴气之下，很多人可能因此他的最宝贵的什么生命都短了几年，你相不相信？而且是在极不快乐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们可能没到过士林西安堂，不晓得什么叫内在的追求。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真的就是被苦毒所扰，就好像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只是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抱怨。然后到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情形，通常都是觉得很悲惨的情形。我们到了现场去，很简单，知道该怎么分怎么分，由法院来判决分割，其结果就跟他们一开始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非要这么做，只是当中很多的人会促使你们这一颗心从一个知足的心转为贪心。那有的时候我刚刚讲的这种人就会像蛇一样出现在你身边。所以各位，如果将来万一有遇到类似情形的时候，请注意你要找的这一位保惠师。你知道保惠师就是圣灵，其实他就是英文的所谓的 counselor， 其实就是相当于律师，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找的保惠师是圣灵，那当然是最好，你会从圣灵的平安做最好的决定。但如果你找一条蛇当你的旁边的提供意见的人，你觉得他会什么好意见给你吗？他说不用怕，这个一定拿得到，告诉他们没问题。然后两边就气焰越来越高涨，到最后你们就被他给牵着鼻子走。所以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贪心我看到的很多的例子，他可能是不晓得叫做知足，不晓得什么叫见好就收，该停的时候没有停下去，导致过了最好的黄金的一个时间点，做了错误的决定之后，两边就开始往下坡急速的恶性循环下去。所以当我们如果遇到有任何的纠纷的时候，请记得最下面这一句话，就是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一件事情。这句话现在看得很简单，当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其实很难，你相不相信？因为这句话不要贪心，其实我们从小老师就教过我们，可是我们做不到。那要怎么做到呢？到后面我跟各位讲一个秘诀。所以如果不要贪心的话，其实我们比较不会被牵着鼻子走，比较不会错失很多的好的机会。其实整个诉讼万一真的要进行的话，各位千万记得一件事情，诉讼不是目的，诉讼是手段。所以诉讼只是在过程当中累积双方的互信，累积彼此的合作，如何能够更加的达到一个共识。那个时候请记得，不管你所找的 专家也好，律师也好，顾问也好，给你提供任何建议，你要有主见。你要记得你是乘客，他不过是计程车司机。当你发现已经快到士林席安堂的时候，你应该可以跟他说，我现在可以这边下车，我过个马路就到了。你不必让他继续把你带到大直再转一圈再跑回来。这个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在于，如果你知道你要哪里下车，你才会说出这句话。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哪里下车，你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到最后你可能绕了台北市半圈，从101再跑回士林席安堂。那你看你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你只是为了听他认为你再多走一这么一些路，你可以看到、抓到、攫取到很多原来你觉得你想不到的东西。可是我跟各位讲，很多我们自己看到的例子，到最后都是一场空。这句话你如果让一个心灵导师跟你讲，你说又来做道德说教。可是我是以一个在法庭看过上千案件的前任法官、现任的律师跟你讲，到最后真的是一场空。不然你说我们这种职业做什么事？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当法官的时候，我劝当事人和解，我都会请律师出去，你相不相信？我说律师先出去，我让他们当成自己谈一谈。只要有当事人，如果律师在场的时候，通常越谈越火爆，所以请当事人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今天到底是为什么会坐在这边？当初如果是离婚官司的话，我还甚至还会问当事人说，当初你为什么会娶你旁边这一位被告？有人强迫你吗？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跟他在一起的快乐？怎么今天会这样？讲到后来有时候当事人都哭起来，然后所以说你觉得这值得吗？所以如果真的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的心，不要被贪这个字所迷恋的话，其实我甚至觉得大胆论断一下，其实我也很软弱，夏娃可能就不会跟亚当吃那个果子，那可能出自于好奇，也可能出自于有一点点的贪心，因为整个园子里面就是这个不能吃，那我就想试试看，这个有可能，当然没有人这么讲过，可是那个贪心很有可能让你吃下那一颗上帝认为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吃的东西。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当你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你们可能会面临一件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到底该不该往下走下去。因为其实各位知道，诉讼纠纷面临到的以后是很烦恼的，是很痛苦的，是很折磨的，英文叫 torture。 所以在这么长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就好像当年那些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忍耐的下去继续往下走？唯有忍耐到底的，他才能够得救。这是主在马太福音24章第13节讲到的。什么叫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就是你愿意忍耐到底，这个讲跟没讲一样。可是我拿一个例子讲给你们听，这是一个台湾的上市公司，很大的一家上市公司，电子公司，他们买一个产品进来，因为这涉及到专利诉讼，所以可能有点复杂，我就简单化来讲好了。这个产品是跟 Intel 买的， Intel 各位听过吗？跟 Intel 买的， Intel 是跟谁取得授权的呢？是跟韩国的一家公司取得授权的，所以韩国的公司授权 Intel 做这个，就是你们笔记本电脑里面那个微处理器 microprocessor 那个微处理器， Intel 买了之后交给我们台湾公司来代工，放到笔记本电脑里面。那台湾的代工这家公司上市的很有名的公司，然后他就装进去了，是我跟 Intel 买的，正当合法，完全没任何问题嘛。就韩国公司跑来告这家台湾的上市公司，说你侵犯了我专利。这家台湾上市公司说，我为什么侵犯你专利？好，因为你这个微处理器，你跟 Intel 买的微处理器里面承载了我的专利的技术。那我这家台湾上市公司就说，这个技术不是你已经授权 Intel 去制造，所以才有这个微处理器吗？韩国公司说，我授权给他制造没错，可是我没有授权给你使用，所以你还是要付我一笔钱。这个事情因为讲到法律层面就有点复杂，我讲具体简单的例子好了，就叫做耗尽理论。怎么叫耗尽理论呢？比方说今天我有这一罐香水是我跟这位女士买的，对吧？然后呢， 我可不可以自由卖给这位女士？可以吗？那她能不能再对我主张权利？为什么？因为她权利耗尽了，她的所有权因为卖给我就耗尽了，她就不能够再阻止我把她已经卖给我的这个香水瓶卖给这位女士。我要送给她，我要卖给她，我要借给她，都跟我的卖方无关。所以其实这就是权利耗尽理论。所以当初 Intel 跟韩国这家公司取得了专利的授权，其实 Intel 已经取得了这个权利的全部，也就是说韩国的这家公司的权利就完全耗尽了，不能再主张权利。就韩国这家公司竟然跑来告这家我们台湾的上市公司，说不行， Intel 是 Intel， 你是你，你还是要付第二次钱。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头牛剥两次皮啦。好，这官司可能接下来进入诉讼程序的过程，再讲下去就可能你们会陷入混乱，然后就开始打瞌睡，就听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决定把这故事中间剪断，直接跳到结尾，好不好？跳到结尾。好，重点是在地方法院，在美国啦，在因为我们有处理跨国的专利诉讼，在美国地方法院，在美国的高上诉法院，这家台湾上市公司都输掉了，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就是美国的联邦的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你说那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在于，你知道吗？美国的人口是我们大概十倍以上，但他们的最高法院人竟然比我们台湾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人还少，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是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成功几率比台湾的低更多，因为根本上他们不会受理这种案件的，他们会很高的标准来审核，比如说跟重要的基本的原则性的宪法的人权的争议，他才会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一审二审都输掉了，而且这个事情影响到各位，你们自己如果还在用笔记型电脑，或者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用笔记型电脑，因为这个案件很有可能价格不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如果这个价格应该如果这个案件韩国公司赢的话，他们就可以不断的往上累加权利金，那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到时候你们所要付的羊毛的费用绝对不是今天这个费用。所以全世界的笔电大厂都在关心这个事情。台湾这家上市公司呢，最后决定只能上诉，不上诉就输定了，就要开始赔钱了，就付不完的钱，然后整个市场会完全为之混乱。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竟然打赢了。然后接下来要考虑到的几个问题，打赢了以后他甚至还可以告韩国公司反诉，那韩国公司甚至有一些韩国公司呢，他会因此呢判决败诉，因为有些案件韩国公司告台湾公司，台湾公司也会反告韩国公司，所以在告韩国公司的过程当中，反而韩国公司败诉了。韩国公司败诉的情况之下，他等一下自己不用赔钱，韩国公司还要赔钱给这个当事人。目前还听得懂吗？对吧？好，你们接下来也听得懂，就是结果他们从韩国公司拿到的赔偿的费用不过才30几万美金。他们花了多少美金打这官司你知道吗？花了几百万美金，数十应该十倍以上的诉讼费用在律师身上，而他们所拿回来钱就几十万美金。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拿到你们身上来看，会不会觉得得不偿失？如果你知道结果，你会不会继续打下去？不会嘛。那这个案件为什么告诉我们跟忍耐到底的道理呢？这个案件因为台湾公司的忍耐到底给我们几堂课，看起来他似乎没有拿到相当于他诉讼费用的赔偿，但他拿到了以下几个东西。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后其他的外商，尤其这些韩国公司，我们台湾的厂商的竞争者，他不会轻易告台湾公司，因为他知道告台湾公司的结果他可能会反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台湾公司如果选择逃避，这跟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只会引来对方更多的什么杀机，因为对方会继续的叫软土生绝，继续的得寸进尺。 所以呢，他挺住了，所以他虽然付出代价，但他挺住了。所以这些航空公司是日本公司，他们会发现台湾公司不是过去那么好惹，所以不会随便轻易动台湾公司，告台湾公司。第二，客户，从客户的角度也会发现，哎，台湾的公司不会因为一个诉讼就选择离开市场，选择和解，选择投降，而那么经不起打，反倒是可以因此更多的客户相信台湾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是值得信赖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经得起诉讼的挑战的。第三，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观望者，他们会发现到台湾的公司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处理的方式有条不紊，所以其他的人呢也不敢杞人忧色。第四点，这家公司内部的员工，他们也对公司打了胜仗之后产生了更大的向心力，产生更大的信心，更加坚定知道公司是一个研发导向、尊重智慧财产权的公司，所以他们也就不必担心他们将来公司随时会因为败诉一笔巨额的赔偿而使得大家年终奖金没有了，甚至被迫提前的被资遣。最后还有就是，这家公司因为打赢了官司之后，它上市公司，所以它的重大信息一旦公布，公司股价马上涨停，涨停了好几天。还有最后就是这家公司的国际的形象慢慢的越来越站得稳固，所以台湾的公司不再等于早年人家对 Made in Taiwan 的一种讽刺或嘲笑。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西雅图夜未眠嘛，各位可能记得那个 Tom Hanks 在雨中拿把伞，就风一吹伞坏了，哦，他一看，哦 ，Made in Taiwan， 台湾的东西到现在反而变成品质的代表，你们觉不觉得？其实这经历了多少的诉讼的洗礼，无情的炮火的摧残，台湾人能够站得下去的原因，是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昂然于世界竞争的行列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忍耐到底这件事情，不但可以提供给我们个人在诉讼上的参考，甚至在人生的哲学上面我们都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常年在台湾在各地跑来跑去，我觉得台湾真正的灵魂还没有死掉，台湾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惨，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看清了，台湾的真正的实力其实都还在，只要大家能够忍耐到底，忍耐到底的在柳暗花明之后必又一村。所以我觉得忍耐到底这件事情很值得跟各位分享，但忍耐到底不代表我们要争执到底，因为我们先跳过第五个，先看第四个。主告诉我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被世俗的一句话给混淆了。世俗有一句话，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叫做什么？叫做欺善怕恶，听过没？所以如果当你遇到恶人，会不会有人说我就是不想做欺善怕恶的人，所以我就跟他抗争到底，会不会有人这种想法？甚至还有人会行义过分，叫做自以为义，所以呢他到最后就跟恶人玉石俱焚，你听过没有？其实圣经上主早就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件事情呢跟我也很有大关系，因为我从小就在一个很讲究正义感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父亲常常可以让我觉得路见不平要什么，要拔刀相助。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恶人，我越想管恶人。比如说当我小时候看到恶人，如果在座有曾经当过黄牛的不要怪我，不是说你是恶人，我看电影前面有黄牛插队，不断的买票插队插队，我就买不到票，那我觉得路见不平要什么？拔刀相助。我凭我一个国中生，我跑去我跟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这样是不对的，一群黄牛就围上来要打我。幸好我二哥跟他同学还在场，我二哥是90几公斤，他同学100多公斤，两个一在场其他人就退去了。我连坐公车哦，那时候早年我们还有分冷气公车，你们现在可能都是冷气公车，早年有分冷气跟非冷气公车还记得吗？还有那个代币室中间有一个洞那种，我好不容易有一次可以享受坐冷气公车，竟然有人在冷气公车座位排开个窗子抽烟，那他也是所谓的恶人，看起来就是恶人，但是我就是要拔刀相助，我就是要管理这些所谓的他们常问我说你凭什么要管，因为我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所以甚至那个人就当场就跟我这样打起来。 这都是其次的话，只是我跟各位讲，在法律上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没这么幸运。很多人就是要与恶人作对，结果到最后换来的可能是头破血流。甚至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个当事人，他的员工偷取他的营业秘密，把他的营业秘密拿去在外面再开一家公司，跟他做竞争的行业。而这个员工之前出国念书，这个老板还曾经花了一笔钱资助他出国念书，这老板所以心中非常的愤恨不平。你说一般人偷取那个研发的营业秘密也就算了，这个是他曾经栽培过他信得过的左右手，离开了他竟然把他所传授给他的营业秘密拿出去在外面再赚他的钱，抢他的市场，他就气不过，就要我们帮他处理这事情，处理到底。那我们当然只能帮他处理，因为看起来似乎他是对的，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事情你不要处理，该处理还是要处理。所以民事刑事我们都处理了，那那个人呢也被抓去坐牢了，然后官司还是不行。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恶人。我讲的不是这个，是他的那个员工，就那员工反过来告他这家公司，告他这家公司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告他这家公司，就演发成世界大战，客户告他的员工，员工告我们客户。那为了保护我们的客户，我们就不断在抵挡抗辩他所控告的不合理事项。所以两个打架打了总共多少年你知道吗？打了超过十年。打了超过十年，因为律师基本上也是所谓要收费的行业，这点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他不像说你到了菜市场拿块肉就可以走，拿块肉还是得付钱。所以两边的律师散尽了两边的家财。那这个公司呢，到最后呢，遇到一个最可怕的事情，你们知道什么吗？我问你们，你们觉得在法院里能不能得到真正的正义？你们现在就这么认真的，所以不是我讲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会这样想法，是因为你们经历过，还是你们只听说而已？听说吗？啊？新闻报道很多吗？我以前不相信呢，以前我当法官，我觉得我很正直。我不是他们讲的那种恐龙，我是人，我不是恐龙，所以我会很认真的觉得，我觉得该做的我会做，不该做的我不会做。甚至在我法庭上，我当刑庭法官的时候，被告在我面前，我还是会称呼他一声先生或女士，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做错了事，但他还是人嘛，不必把他当畜生一样羞辱嘛。可是我们当了律师，发现真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法庭，如果各位觉得不见得一定能到纯粹的当然的正义，你们觉得什么事情都诉诸法院是对的吗？可是因为他们与恶人作对，他就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恶人，他说要把钱花光都要置这恶人于死地不可。所以两边缠讼到最后，我说这个案子我不可能再接你的案子，我于心不忍了，你找别的律师，我再钻研下去，我会眼睁睁看你被我吃干，我宁可他留一口气，你再找别人，你不处理都可以。我说这个案子不能处理，就他还找别的律师处理。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待会最后压轴之后会跟各位讲那个什么事情，现在先卖个关子。结果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有一天他看到我，他跟我说：“张律师，这个案子我们终于打完了。”我说：“打完结果怎么样？”他说：“两败俱伤，人财两失，空无一物。”结果他想要的也没拿到，对方想要报复的也没报复到。他说恶人作对的结果是他错失了一些我认为他可以下车的机会，因为他就秉持着坚持着一个叫做正义的心放在心中。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我们不了解福音之前觉得为什么不能吃，各位你们人会问你们这个问题。只是我跟你们讲一件很真实的事情，这一个果子你吃下去之后，最大的受害者是你自己。因为就是这一个自以为是坚持正义到底的决心，使他到最后整个人被弄得一干二净，身体也搞坏了。因为他永远愤愤不平，义愤填膺，总觉得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要上诉到底，抗争到底，用尽一切的手段就是要争取一个。各位以前看过电影叫秋菊打官司吗？秋菊打官司打到最后，那个秋菊就是巩俐演的，他就是要法官给他一个说法。可是整个电影看到最后，你会觉得很讽刺的，就是他 以要法官给他一个说法的驱动力，使得整个事情进入绝对极端的离谱，甚至不合理，甚至没必要的环境之下，然后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这个。所以我是建议各位，虽然我们仍然要有善恶之分，但是不要把这个心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圣经上有说不要为作恶的什么心怀不平，因为他们必如什么草快被割下，必如青菜要枯干。所以我觉得在福音里面的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因为这个道理是学校不会教的，可是我跟各位讲这是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与恶人作对的下场真的不见得你一定是可以置恶人于死地，有可能你反而会被恶人给整到最后，你会觉得这世界没有公义。其实主早就告诉我们了，甚至还有一个例子再可以跟你们讲，就是我当刑庭法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被告是个极大的恶人，没有人敢作对。然后呢，可是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有正义感，我觉得这种人再放回社会一定不是一件法官该做的事，所以我就请书记官帮我联络到一个关键证人来出庭。我们跟他讲会给他证人保护这些事情，结果呢，那个证人来出庭的时候，他就没有往后面看，被告其实就坐后面，那被告在押嘛，我可以这样坐后面。然后那个证人来就当着那一个被告的面说出了自侦查以来很多的证人不敢说出的真话来，讲完之后那个被告脸都绿了。那我心里还蛮得意的，我说这下你没办法逃了嘛。结果那个证人离席的时候看到那个被告在做，他脸都绿了，可是他已经拒绝，已经作证了，已经签名了，没办法了。所以我当然就因为这个原因判决那个被告重罪，后来上诉到高等法院，我在地方法院判的。上诉到高等法院之后，我听说那个案子整个翻案，为什么呢？因为证人再也不敢出庭了，然后证据完全都无法指出被告是犯罪的，翻案了。那更有趣的是呢，在上诉之前呢，那个被告在押嘛，我把他提出来宣判嘛。宣判的时候，那个被告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是被告，在押的刑事被告，他给当庭跟刑庭法官说，今天你可以这么做没有关系，但等我出来之后换我怎么做，看着走着瞧。你是法官，你听懂的意思吗？他出来绝对不会送礼物给你嘛。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心生恐惧了，因为你知道其实离开了法庭之后，一个自认为正义的法官他在法庭之外是很脆弱的，对吧？哎，那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既然我该判了就判了，我觉得我 无愧良心，我就还是交给上帝。后来过了很多年，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就是那个被告他已经当到了一个很大的帮派的帮主，然后因为对周遭的人不信任，谁都不相信，谁都不放心，那种电影你应该看的很多。他就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不知道怎么原因就死了，就死掉了。然后那时候我看了报纸这一段就其实我一直在那个阴影之下。所以你知道吗，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他们必如草也必如青菜。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些事情，看到这些恶人的时候，你只要想他是一个草，是一个青菜，我觉得很多事情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公义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在主里面的我们是有盼望的，真的不需要自己强出头。我们不是相怨，我们不是在那边做个烂好人，容让这些人继续惩恶，因为就像曹牧师说的，管理他们的人多得很，不差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权柄在谁的手里。所以说如果当我们知道这个确信，我很鼓励各位不要与恶人作对。你可以为恶人祷告，甚至可以爱他，主说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但是不需要与他作对，因为接下来你就会知道这两个不同的选择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多大的不同影响。即使这个恶人可能是你家里的人，各位听懂我意思吗？我相信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只要负责祷告，神自然会把公义彰显在我们甚至都能看得到的今天，还可能不见得在下一代，我们肯定就看得到。还有第五个，有人强逼你走一里， 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曹牧师也常常讲到这一个道理，我们陪人多走一里路，其实在我们做诉讼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分几个角度跟各位分享。第一个，从你跟法院的角度，当法院希望你提供的文件证据有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烦，因为这里叫做有人强逼你走嘛，就是说今天他可能是个法官强逼你要提出很多东西来。以我们的经验看到的当事人反应都是很烦，因为觉得事情明明是这样子，为什么还要我来举证，为什么还要我来说明，所以就容易什么不理他，因为会觉得说事实就这样，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我该做的其他事情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多说，因为我不需要证明这件事情那么多，结果你就知道你们主张多少法院就只能看到哪里。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当你们在诉讼上或在跟行政机关打交道的时候，不要心怀不平，也甚至不要在那边抱怨他今天要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两里路，你需要他需要你提供的文件，你甚至可以更加倍的用心的提供给他他所需要的资料。你知道吗，当我们当法官的时候，我们其实心中正常的法官啊，我讲不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法官其实他心中是一片的白纸，他其实没什么成见，他心中只在乎一件事，这是关键哦，谁给他方便他就给谁方便，你听懂我意思吗？法官不像美国的法官有陪审团可以认定事实，我们的台湾的法官得自己来写判决认定事实，所以所有的事实都要有什么为支持证据，如果证据你们提的不够，反而是那个在胡说八道的在是非颠倒的人提出一堆的证据，你能期待法官相信你讲的话吗？法官不是上帝，他不是神，他根本不知道事实是什么，他能看到就是他这一篇判决如何的能够被上级法院维持，您听懂我意思吗？当一个法院能够他的判决被上级法院维持，就叫我们的维持率，所以判的对错我们不知道，但我只知道这个案子你上诉了你一定会被驳回，因为我写的四平八稳。所以你们该做的事情，当如果真的要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多走一里路，让法官要50块你就给他，不是要钱啊，这不是要钱问题，法官要你相当于一个50块的证据资料，你给他相当于100块证据资料，你是在帮你自己的忙。所以多走一里路，就是当今天对方有这样要求的时候，你多走一点，多完整一点，多细腻一点，多深入一点，你会发现到一个不同的天地。这是对法官而言，与对照而言，你们在对照是对照，就是你是原告，他是被告，或他是被告，你是原告，对吧？我假设都是讲是一样意思，你是原告，他是被告，或是你是被告，他是原告的情况下，对照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曾经有个案子，原告控告我们的当事人侵害他的著作权，涉及到是一个工程软体，那个工程软体不像各位所使用的微软的 Office 系统，那个工程软体要价值要数十万美金的，要好几套，加起来赔偿金额可能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其他的要打下去会打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发现当中有一个问题，他们之前的律师没有处理好，被检察官起诉到地方法院，就来我这边，我一看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可能超过告诉期间。告诉期间是上次跟各位讲过嘛，就是刑事的告诉乃论的话，你要6个月提告嘛，你知悉时期6个月要提告，但那个案子已经超过6个月，所以对方也知道这件事情，对方就说因为他们是发现在后，所以他们从发现在后时间来算没有超过6个月，然后讲的信誓旦旦，之前也没人注意到这个小细节，我就多走一里路。你给各位参考，要在不疑处有疑，大家都觉得那件事情应该就是那件时间，你就一直想要从技术方式、法律的方式、实体的方式来辩论，讲很多方，可是如果你回到最原始的起初点，你发现那一天是哪一天，你就往回头看，就查日历，发现那天是礼拜天，而据他原告所说，那天是他们到我们当事人的公司去拜访的时候，所看到我们当事人的电脑里面使用的盗版软体。那我说那天如果是礼拜天的话，谁会去公司？然后再查公司的会客记录，发现那天没有人来拜访公司，所以除非他是爬进公司里面，可是没有人上班那一天。就这件事情， 就多走这一里路，整个判决整个法院全部完全翻转，以预告诉期间为理由，因为他的时间中这天不算数的话，就要以前面那天为准的嘛，前面那天为准就超过六个月嘛。我后来猜可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对方是美商公司，所以台湾的公司要代表美商公司提告，要取得美商的总公司在美国总公司的允许，所以来回的认证也好，外交签证也好，而铺服过程可能超过六个月，他们才创造出这个他们认为安全的时间。可是安全时间他们可能就没有再想得很细腻，发现那天根本是假日。你说这种事情是觉得有点离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是我跟各位讲，不要在你觉得离谱的事情上面就认为理所当然，有可能上面就隐藏了魔鬼。所以那一件事情法院就直接判决原告之诉驳回，赢了，上诉也没办法救，就确定了。我们现在不是探讨说我们今天实体部分对或错的问题，只在跟各位讲，你多走这一里路，你所能想到的可能是你看不到的问题所在，你能够解决，甚至你可以更加的满足对方的需要，做出对你有利的判决。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如果当你们在谈和解的时候，对方跟你谈和解，通常大家都在自己的角度之下尽量压低金额或提高金额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多走一里路，就是你要我就给你好了。那你现在可能会觉得说，我的损失怎么可以让给对方呢？这是一时气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要不如你，为什么今天我要让你。可是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这样争执到底的话，我跟各位讲，永远没有一个平衡点。平衡点其实是出现在哪里你知道吗？多走的那一里路上面。如果你多走那一里路会超过对方的想象，就是你们的平衡点。你回过头来你再听我今天讲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那多走那一里路会帮你省下99里路的痛苦跟艰辛，而且你可能还看不到明天。所以多走一里路这件事情，曹牧师一直在跟我们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想的那么简单。其实在整个社会里面，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多为对方走一里路，其实主是为了我们好。如果各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话，还有第二个，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上次讲的时候有讲过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听过再听第二次，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今天再讲一次。就是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考上公务员，新分发的公务员，未来人生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平稳的，长得可能好像也不错，听说然后可能还没结婚，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公务员嘛，至少铁饭碗。然后呢她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呢，就想看电视，吃东西啊，喝饮料。然后电视不是很好看，她就干脆上网买韩剧，买了韩剧回来看，看完了以后看完就不想保留了嘛，放家里也多余，所以很多人现在会什么上网拍卖，对不对？他是上网拍卖他的韩剧，结果哎，果然就有人跟他买了，就买了以后价格他也觉得合理，他就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在他们家巷子口，把这一套韩剧交给对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动作之后，警察就来了。你说关警察什么事？警察说请你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我又没偷又没抢，为什么要跟你去？那你先跟我们来一趟好吧，反正警察不会害人，至少警察不会绑架他勒赎他，他就跟着绑架警察去。警察就问他说，你这套光碟是怎么来的？我上网买的。你上网买的时候多少钱？可能才200块。那你知不知道这套光碟是盗版的？我知道啊。那所以你今天贩卖的是盗版光碟你知道吗？对啊。他都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对哦。然后那所以你今天卖给对方多少钱？我卖给对方200块，我们花多少钱卖多少钱嘛，我也不赚他钱，而且我只看过一次，反正本来就是这种价格，我想应该也没差，对不对？所以现在现在警察就问他说，那你以上所说的是否都实在？都实在的。签个名，签个名，他就回去了，想这样是做个备案就好了，也没什么关系。没几天他收到了地检署的传票，检察官以侵害著作权为案由通知他，他的身份叫被告。如果各位收到这样传票，你会觉得怪怪的，会有点紧张，还是你觉得无所谓，到地检署走一走回来也没事？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检察官还是问他一样的问题，提示相关的证物笔录给他看，他都没有争执。检察官说：“这个案子你们要不要和解？要和解的话，我还可以从轻发落。”那他说要怎么和解？他说：“你们待会出去，那个就是告诉代理人，就是律师啊，坐在旁边那一个，他代表对方告你的公司。你们出去以后谈一谈，谈好了以后，下次开庭跟我讲你们的结果就可以了。如果和解的话，对方可能就撤回告诉，或者说是这个案件可以从轻来判，比如说还起诉啊，或者是看你怎么样方式来处理，都可以让你这个事情比较简单。”他那个女孩子，她就出去法庭外面就跟对方谈和解。那对方律师跑一边拖一边跟他聊，然后说：“那你们要我赔多少？”那个律师就说：“其实也不多了，这样就够了。”那女孩子说：“5000吗？”“嗯，没有那么少，50000不是，50万。”这一套才200块，为什么要我赔50万？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涉及到刑事这个诉讼，我们觉得要有一个教训，有个经验，希望你印象深刻一点，所以用50万跟你谈和解。50万，你买正版的都可以买多少套了？买100套你可能都可以了。50万，那女孩子当场吓得腿软了。她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愿意和解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让检察官继续处理。那将来检察官可能就起诉了地方法院，那这个事情也很清楚，就判决以后可能就是判个有期徒刑，那可能就一颗罚金。那有期徒刑的话，你也知道将来就会有前科，你将来可能想要出国啊、移民啊，可能就不方便一点。要是你先生不要，够了够了，不要再讲这些了，够了嘛，对不对？所以50万你自己可以去考虑一下。所以你们明白了50万代表什么意思？50万其实代表的并不是这一套 CD 的价值，是他的未来的人生的价值。所以很多刑事案件为什么常常有人喜欢告刑事，就是用刑事来恐吓你，让你来觉得压力，来赔偿一笔在民事当中法院不可能判决的不相当的对价。那这个女孩当然你设身处地为她着想，她只身在台北部，她可能家人在南部，一个人住在台北，他没有办法可以面对这么大压力，他一定会什么忧虑，他会忧虑嘛？而且他可能也没在士林西安堂，但是可以问曹牧师，他可能就得到疏解。他没有，那他就为这个非常痛苦，就是不断跟律师来商量，来商量去，来来回回。结果这个案子呢，后来就以20万谈和解，谈成了和解了。那可能检察官就是可以结案了嘛？你20万愿意赔，对方也20万可以接受就可以了。后来承办这个案子检察官收到了一份相验报告，一看，哎呦，怎么是这个女孩子？什么相验报告听过吗？相验报告就当人非自然死亡的时候，检察官会去相验，做个相验笔录啊，这个案子结案了，这女孩子自杀了。真人真事，我不是一开始跟你们讲会讲一些生命的消失，一个年轻的刚考上公务员的女孩子，就因为这件事情的忧虑，让她觉得就算和解，万一检察官没有不起诉，检察官用还起诉的方式，她人生还是有污点。因为其实那资料都查得到，而且你们如果有人办过签证，不是移民哦，单纯签证，他就会问你什么，你有没有被起诉过，你有没有不起诉，不起诉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看过那种东西，那都要自己陈述的嘛。他就觉得他人生可能真的是完了，他不晓得世界还有一个人叫耶稣可以给他解决一切的问题，他就轻易的选择了自杀这条路。所以为什么我在这边第二点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其实在诉讼里面真正置人于死的不是诉讼本身，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恐惧跟忧虑。很多的人在诉讼当中最后是因为诉讼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而自己又不能够面对，他又不晓得我们学习可以把一切忧虑交给主，他不晓得我们有个主的命令叫做不要为明天忧虑，而让自己承受忧虑到最后就身体各式各样奇怪病的出现了，你们知道吗？那个才是真正我们看到的造成诉讼所造成的伤害。诉讼对一个人造成伤害其实是有限的，如果他是一个甜美的生命的话，即使耶稣是被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刑罚叫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还是可以说出甜美的话，你们注意到耶稣还在为这些人求情，父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原谅他们， 他即使在那个情况之下，就是被浸透的一个生命，他所切开的一面都还是甜美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活在主的心意当中的话，其实很容易为未来忧虑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其实你说有多严重吗？值得一条命吗？可他因为忧虑的关系导致自己走上这条路。所以第三个，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讲到我自己的案例。我自己呢，曾经帮当事人处理一个高科技的诉讼，员工涉及到这个商业机密，而且是涉及到两岸的问题，让我们帮他处理很久，也是上市公司，打了很久。然后呢，公司开始反悔，他们不想花钱，因为公司的经营部门换人了，所以开始赖账。那我就觉得不对劲。那因为之前我们跟他的协议，跟他今天后来所做出的反应，明显他在赖账，赖的是七位数。那我身为律师，我觉得说我不能够轻纵这种被告，我以前合伙的律师，他们被当事人倒了这个钱，我还是嘲笑他们，当个律师自己的权益都不能维护，怎么晓得为当事人维护权益呢？所以我决定对我的当事人提告，就是债务不履行，请他给付债款嘛。结果呢，后来这个事情就弄得天翻地覆，反正对方的上市公司他可以花很多的钱，宁可不付你律师费，却可以花其他律师费来跟你打到底，弄得我心神非常不宁，我才真的体会到当事人的心境。所以如果我刚刚讲的我没有经过这个经历，你会说哎呀，你都是在旁观者，你看人家简单，你自己当过被告吗？你自己当过原告，你体会过吗？我跟你讲，我当过原告，我体会过这种压力，非常难受。压力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压力到有一天我跟另外两个弟兄骑单车到淡水去玩的时候，我因为心不在焉翻车，导致我的头撞爆了，你知道吗？轮胎竟然飞出去了。因为心中一直系着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在把那轮胎转紧的时候，我甚至不觉得我到底转紧了没，轮胎在骑到半突然就前轮飞出去，整个人就头为支点撞到地上，所以我整个头就爆了，然后坐在路边血流如注，还住院住了两个多礼拜。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喜安堂，然后我就在医院里面没事做，然后挂着鼻管还只能这样做，因为这样躺着会很痒不舒服。然后我没事做，我就记得听过我的弟兄，其实也在当中，今天上午有来，现在不离开了。他当初跟我讲过曹立忠牧师，我就上 YouTube 看看，哎呦，曹立忠牧师，我就听听 YouTube 里面，正好曹牧师他有一个叫做八福，我就听他在 Good TV 的八福，就每天当着音乐听，听一听，听一听，慢慢的自己就想开了很多事情，就发现了自己所没有看到的新的天地。我跟各位讲，我当基督徒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这边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然后护士到后来发现，你是来度假的吗？为什么你每天带了笑容？然后我的脸都撞爆了，都乌七八黑的，歪七扭八的，照片也不敢给你们看，你会做噩梦。可是我却心中非常的喜乐。然后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那个弟兄的太太，那个他的太太，因为曹牧师要叫太太，不能叫姐妹嘛。那个弟兄的太太，他就跟我说：“审判在神的手里。”我就想通了，我就想到曹牧师在八福里面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耶稣亲自讲的。我觉得我应该使人和睦，不只是使人和睦，我自己也应该与人和睦。所以我就竟然在对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说：“我们和解好了，我一毛都不要了。”算了，对方也太傻了。他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决定？”我就把我的心路历程讲给对方听。对方的法务竟然哭了。他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会当真这句话。”可是因为那件事情是四年前，我儿子刚考上大学发生事情。我儿子今年大学毕业，正好四年了。这四年，我不会觉得那个七位数的数字对我来讲意义差在什么地方，我却觉得我得到了重生来的平安。所以很多事情，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已经为我们死了，换回我们的生命，你觉得你生命是不是很珍贵？举例来说，比如你在火场，你几乎已经出不来了，死定了，那个人冲进火场 把你救出来，然后他死在火场里，你站在外面，你会怎么想？你会很多事情比较看得开，比较觉得要更加珍惜人家就用人家的生命所换回来的你的生命，你还值得为这些钱为此伤神烦恼忧虑计较斗争到最后只剩一张皮吗？你突然会觉得人生是这么珍贵，你应该珍惜这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所换回来的我们生命，而那个人就叫什么？叫耶稣。所以你看我给你们的六个重点，其实我不讲第一句金句的话，我相信各位听完一定做不到。不要为明天忧虑，使人和睦，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同他走两里，忍耐到底，还有免去贪心。各位可以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心里想你做不做得到。只要我觉得我们还是人的一天，我们靠自己不可能做到，所以我才有第一句金句，主他亲自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 but 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才敢大胆的跟各位讲，在这旷野里面你可以做得胜者，得胜的不是我们，是耶稣。而我们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自然就有平安。不是在耶稣里面，你相不相信这些都做不到。反过来你说我在耶稣里面会怎么样？我在耶稣里面我不用为明天忧虑。耶稣这一站高铁他到高雄需要你忧虑吗？你坐上高铁你想，哎呦，这高铁会不会倒退路？不会啊，耶稣号是不会倒退路的，他会准时到你无法想象的精准。你需不需要与使人和睦呢？因为你所在乎的早就不是世地上这一切了。你当然可以使人和睦，因为你已经拥有了一切了。你拥有的是无限的时候，你会跟别人在那边为一点芝麻绿豆蒜皮在那边争执个不休，而不和睦，而丧失了更大的祝福吗？然后如果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需要与恶人作对吗？就好像你在一辆坦克车里面，你需要担心坦克车要怎么做吗？不需要，坦克车自己会发炮，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只需要待在坦克车里面，对不对？然后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同他走两里路， Why not? 反正我已经拥有更多的数不尽的从天而来的财富。还有我们要不要忍耐到底？其实在耶稣里面没有忍耐的问题，各位同不同意？其实在耶稣里面那就是一种生活的决定，一种习惯而已。还有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那当然更没有贪心可言了，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外邦人所不知道所拥有的一切了。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我是自己觉得以上我讲的这些故事都会有不同的结局，你们不晓得同不同意。所以这个跟上次讲的平安守则那些比较属世的重要的原则的不同在于，其实这个我更与其相信我们在主里面的平安，是因为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各位出了齐安堂不会没任何苦难，但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而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不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们是归荣耀给神。而在神的里面其实我们是好的无比，即使是刮风巨浪地震灾祸甚至战争，我相信在主的里面也都不用担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呢，不晓得跟各位预期是不是有点落差，各位可能原来预期会教一些各位特别的秘辛 paper， 让各位知道如何在战争当中可以出奇制胜然后克敌制胜。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的经历，第一，再也没有什么比主为我们所赎来的生命更珍贵吧。这个生命是得来不易的新生命，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无法与它相比拟。第二，因为主已经这样承诺了一切，我们也相信了主，这一切其实在主里面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了。主他是那一头狮子，只有一头狮子，各位听懂我意思吗？ 如果只有一头狮子，没有第二头狮子，一切都是他所允许的。我们面对只要在主的身上不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唱很多诗歌，我还特别拍下来，我就觉得每步跟随主，总要每步跟随主，主要这样每步引导你，每步跟随主，谨慎踏上每一步，祷告踏上每一步，这是唯一得胜的路，每步跟随主。这首诗歌可能大家都很会熟，那我是不大会唱，所以没办法再唱一遍，但是我只是说，嘿，不止每步跟随主，更好的是住在主里面。就像曹牧师说过的那个小黑人的故事，他不会从主的手里滑掉到地上，他就是主的小指头。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主的小指头，根本就是在真葡萄树上的树枝的话，其实我们只要住在主的里面，其他主的命令自然而然都做得到。愿上帝祝福各位，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还有一点
回来了，谢谢你提醒。卖关子的故事就是，当我在面临最后要不要告那家公司到底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时候遇到了那个被告，不是那个当事人，他跟我讲他历经了十年到最后是一场空的时候，主透过他告诉我，我如果再走下去会跟他一样下场。我就啊、哦，所以我终于愿意放下。因为使人和睦，你不要觉得那是啊、公民与道德的情操表现，那是主为了爱我们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宝贝。当你愿意使人和睦，其实你没有损失，你知道吗？像曹牧师常说的，你只是顶多少了一点骄傲而已。同不同意我的话？你就是骄傲，所以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为什么让他？你太多的为什么，你就不可能使人和睦。你只要把骄傲觉得哎不值钱放一边，就这样子嘛。使人和睦以后，你会发现你得到的远多于你所失去的。简单来讲，就这样子。好，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祝各位。